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3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美国股市上涨，油价下跌，川普考虑退出战争。今天华尔街终于迎来了踏扣行情，华尔街上下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会是一种趋势还是昙花一现？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受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也愿意结束伊朗战争的消息的提振，华尔街股市和债券在经历了动荡的三月份之后上涨，油价下跌。今天早盘标普500上涨 1.5%， 该指数一度面临2022年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月的表现。布兰特原油的价格自冲突爆发以来已经飙升 50%， 目前回落至每桶107美元。尽管原油价格仍然处于高位，但其从多年高点回落的走势推动了美国国债价格的上涨，美元走软，黄金价格上涨。报道认为，今天市场的大变局主要是因为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川普及其助手评估认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将使战争超出他的预期的4到6周。报道还称，川普决定美国应转而集中精力削弱伊朗的海军和导弹储备，从而逐步结束目前的敌对行动。那么今天市场一股脑都认为是因为这个好消息给市场带来的明显反弹，但也有人呢提出质疑。彭博社就引述一个名为 Bespoke 的投资公司的策略师的观点，他说，有时候新闻标题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被封锁的情况下从中东撤军，能源市场很可能仍然将面临严重的供应紧张，导致价格居高不下。或许市场预期如果美国撤军，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所以这体现呢华尔街对这个新闻呢还是将信将疑。那么对彭博社的这个市场解析的报告， M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想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呢，是今天导致市场大变局的华尔街日报的这个独家报道究竟透露了哪些信息。如果完全是一个标题，没有这么多人相信。它能够改变今天市场的局面，它主要透露三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呢，华尔街日报透露川普呢是放弃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放弃的原因嘛，就是假如你追求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会拖延原来的战争计划的时间。就川普一直认为呢，伊朗战争应该控制在4到6周，那么时间到了宣布结束，这是他的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他说川普会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目标，他确立了新的战略重点来取代目前舆论认为的美军的战略目标。就川普说，我们并不是马上就甩手就走，要优先彻底摧毁伊朗的海军力量和导弹的库存。就战争的收尾啊，不要放在霍尔木兹海峡，放在摧毁伊朗的军事存量。那么第三，就这个报道啊，他也给川普找了出口，找了台阶。你怎么打到现在马上就要走了呢？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他透露呢，是川普已经把责任呢转包了，并不说是半途而废。那如何转包呢？谁来接手呢？这个报道透露说，如果外交失败，川普政府计划推动欧洲以及海湾盟友组成多国部队来接手后续的护航。那么显然欧洲直到今天他们是拒绝来接手，沙特阿联酋他们有没这个胆量，有没这个意愿也值得怀疑。但是华尔街日报就讲了这么一个逻辑，就川普撤出留下一个烂摊子怎么办，转包给欧洲和海湾盟友。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华尔街日报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就川普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战争呢可能很快结束。市场听了之后呢也信以为真，今天形成了一个不错的踏扣行情。川普怎么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有没有去辟谣？因为假如川普没有这个意思，你今天弄得全世界都相信川普是这么说的，那川普自己会不会来对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重大信息进行修正或者是肯定呢？那么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三个方面，它还是体现了 川普白宫直接或间接的承认了《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内容，就这个就很关键了。就为什么市场选择取信？第一个信息呢是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他在今天早上的记者会上说，美军行动一直以4至6周为周期。哎，《华尔街日报》这个说的没错，我们川总统就这么说的。那么目前呢，进入了第30天，他没有否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但暗示总统非常有兴趣与阿拉伯国家讨论承担战争费用和后续的责任。就莱维特不仅承认了《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有那种意思，美军撤离之后啊，把任务承包给阿拉伯国家，但是他没有提欧洲国家。同时，莱维特呢，他又补充了一个《华尔街日报》没有强调的信息，就川普希望阿拉伯国家买单，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出钱。那么第二个信息是来自川普本人，他今天早上的言论呢，也被认为呢是变相的承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今天早上连续发了几个推文，去嘲笑、挖苦欧洲的主要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他调侃的说，英国啊，应该鼓起勇气夺回海峡控制权，美国不会再帮你们了，去拿回你们自己的石油吧。这些言论呢，也被舆论理解为啊，川普可能不想为霍尔木兹海峡啊再浪费太多时间了。那么第三个信息呢，是今天早上川普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个采访时候，他又提出一个战争胜利的另外一个达成的目标。因为舆论都说战争无法结束，除了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没有完成，就伊朗的政权没有完成更迭。那么今天早上川普以及美国国防部长他们看来是内部商量的，都宣布伊朗政权的更迭啊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斩首了一轮又一轮。所以这个呢，川普认为这个事儿啊，你们不要再追究了，美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的原话是这么表达的，伊朗已经被严重削弱，政权的更替已超额完成。你看剩下几天摧毁导弹，霍尔木兹海峡不管了，政权更迭已经完成了。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自白宫和川普本人的信息，至少在今天来看，他是支持华尔街日报这个惊天动地的报道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的这种踏扣行情呢，对资本市场来讲能够持续多久？因为伊朗战争以来，川普差不多隔两天就会有一次啊市场的维稳，就会有一次小的踏扣行情，但是迟迟呢没有出现像去年四月解放日之后的那样一种重大的踏扣行情。华尔街呢，他现在不奢望能够迎来啊去年四月以后的那一次大反弹，但是像这种啊隔三差五的小反弹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答案，甚至川普也很难给出这个答案。理由嘛，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他与去年贸易战不一样，贸易战是川普一个人的演出，他可以说打，他可以说停，但是这一次呢，他的对手伊朗不配合表演，同盟军以色列偶尔呢还弄一些意外擅自做主的行动。尽管是伊朗战争期间的踏扣不完美，但是华尔街今天在讨论，川普都明确了战争目标了，明确放弃最难解决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了，那么今天这个反弹会不会掀起一波踏扣行情？所谓的一波踏扣行情能不能够持续几天或者一段时间？这是啊今天资本市场议论最多的问题。 LT 认为呢，来判断这一轮的踏扣行情能持续多长时间，至少三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能源断供的这样一种现实冲击，假如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无法迅速通航，即便美军撤军，那么伊朗战争的后遗症遗留问题仍然是巨大的，甚至于战争期间对全球市场带来的破坏性啊，一点都不会减小的。所以踏扣行情能不能持续，关键还要看石油。因为今天来看，油价仍然在100美元以上，布伦特原油价格。第二呢，这波踏扣行情能不能持续，就所谓的转包有没有接手，就川普说霍尔木兹海峡不管了，交给欧洲和海湾国家，那么有没有国家认真的来承担这个责任？假如没有的话，那么市场会感觉到新的威胁或者新的不确定性。第三呢，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种风险呢显然被舆论低估了。就美国想撤，撤不撤得了？因为伊朗他一再说 决定战争的时间呢是伊朗而不是美国，什么时候结束伊朗说了算，你不能说你打了就走。那么伊朗凭什么能够拖住川普呢？他就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攻击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以及是否继续攻击阿拉伯国家。假如伊朗摆出一副啊老九不能走，死缠烂打，那么也给川普结束战争的这种计划或意愿呢会带来麻烦。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对今天的所谓踏空行情能持续多久， LTRO 还是要谨慎对待。甚至是今天收盘的时候出现大变局，出现反转都有可能。所以 LT 认为在这种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来押宝战争的走势，风险还是很大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对目前的战争形势啊最新的综合性的报道。美国称伊朗战争未来几天至关重要，敦促德黑兰达成协议。今天美国的国防部长霍克塞斯表示，接下来几天对伊朗战争是决定性的，并警告德黑兰如果不达成协议，冲突将会加剧。在伊朗攻击一艘迪拜附近的载满石油的油轮数小时后，霍克塞斯发出了警告。那么这次伊朗击中油轮的目标，他对川普表达的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明显带来了相反的冲击。今天川普批评了包括法国英国在内的一些没有在战争中提供帮助的国家。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法国不允许其领空被用于运输美国用于战争的武器。在今天的记者会上，霍克塞斯称，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少，我们只需一个月就能确定条件，接下来的几天将是决定性的。他说伊朗明白这一点，但他们几乎无法用军事手段来应对。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详细的介绍了昨天伊朗击中的油轮的情况。这艘油轮呢是悬挂科威特国旗的阿尔萨尔米号。那么这艘船载满科威特的原油正驶向中国的青岛。那么截止目前呢，中共也没有对这次袭击做出任何评论。这篇报道还提及美国全国平均汽油售价突破了每加仑4美元，创下3年多来的新高。今天以色列方面表示，他们对德黑兰的一家弹道导弹的弹头工厂、武器研究基地和导弹发射系统进行了夜间的空袭。那么对路透社报道的最新形势的发展，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美国国防部啊举行的这个大型的记者会，它传递非常清晰的信息，就是最后的通牒。就从霍克塞斯的言谈当中流露出来，战争就是到了收尾阶段，甚至他暗示战争的周期就是4到6周。所以未来几天非常关键，它既是一种啊攻击的预告，更是一种啊逼迫威胁伊朗啊必须达成协议的最后通牒。所以从华尔街来讲，他没有从霍克塞斯今天的威胁当中感受到局势升级，或者局势升，或者局势失控，反而感受到在强化战争即将结束。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为什么霍克塞斯反复强调未来几天，他实际上还是两个方面的因素，或者两个方面的背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反复强调未来几天。就第一是美国国内啊这种压力到了一个瓶颈，因为油价突破4美元对普通美国人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心理门槛，就如果再持续的话，或者油价不能下降的话，美国无论哪一个党派的选民都会抗议的。所以这是一个未来几天很重要美国舆论理解的它的背景原因。第二呢，未来几天很重要，今天很多美国媒体评论呢认为霍克塞斯他也暗示伊朗内部啊出现动摇，民意出现动摇，在未来几天也很关键。因为昨天与网友分享，伊朗现在的总统与革命卫队是有些矛盾的，那么未来几天会不会出现一些伊朗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和变化，就值得关注。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即使未来几天过后美国做出结束战争的决定，那么从全球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角度来看呢，可能仍然要面对啊一段时间的市场高风险时期。就战争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麻烦不会结束，伊朗它会变本加厉。所谓的变本加厉，它 它会比战争之前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会更大，因为昨天伊朗议会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监管的办法，就他这个通过他的议会形成的法律，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管起来，把霍尔木兹海峡当成伊朗的内海来进行管理。那么这个就宣示战争结束以后回不到从前，那这个麻烦需要市场消化，所以这也是伊朗啊报复川普啊最狠的一招。就战争结束以后，他还是能够让国际油价维持高位，甚至是更高的油价会出现。那么这个对政治上的冲击是一个方面，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啊，目前显然被低估了。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是乌克兰战争的进展。最近相信网友们通过各种渠道都得到了有利于乌克兰的一些好消息。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乌克兰无人机再次袭击俄罗斯乌斯季鲁加港石油码头遭袭击。今天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波罗的海港口乌斯季鲁加，这是十天内第五次袭击该港口。业内人士告诉路透社，一个石油装卸码头遭到攻击，这可能会加剧俄罗斯原油出口的困难。过去一个月，基辅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出口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对波罗的海港口的乌斯季鲁加和普里莫尔斯克发动了这场持续四年多战争以来最猛烈的无人机袭击。路透社根据市场数据计算，由于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至少 40% 的石油出口能力已经停止。俄罗斯地区州长亚历山大·德鲁茨坚科表示，乌斯季鲁加袭击事件后果已经消除或处理。他说，该地区居民住宅和其他单位的热水供暖供应已经恢复。那么对目前乌克兰战争最新的进展，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因为网友们更多的精力在关注伊朗战争。实际上乌克兰战争啊，在过去的一个月还是出现了一些深刻的变化。第一呢，是乌克兰的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系统啊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就俄罗斯 40% 的出口能力被摧毁，这个是四年战争以来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供血能力啊最大的打击。所以这也是显示一种乌克兰战争发生质的变化的一个重大标志。尽管 40% 的出口能力被摧毁，反映不出啊领土的收复或者是一线战场上有多么显著的进展，但是这是战争的一部分。就摧毁俄罗斯的经济能力，乌克兰似乎啊找到了一些办法和规律。第二呢，在战场上乌克兰也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果。乌克兰人调整了他的战争策略，他现在从防守转向了精准反击。就目前的战场打法呀，他改变了，他没有正面去推进这种领土的收复。乌克兰现在的战争策略呢，是精准的消耗战，就他把消灭俄罗斯的这种啊军事人员把它作为优先的战争目标。这个被俄罗斯一些军事观察家啊认为乌克兰在实行绞肉机战术。所谓的绞肉机战术是每天俄罗斯差不多有1500人以上被打死。所以当舆论在观察乌克兰收复了多少领土的时候，俄罗斯人叫苦不迭。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戏剧性的因素，就马斯克中断了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使用他的星链设备，导致了差不多一个月俄罗斯的指挥链出现真空。当然现在俄罗斯他也恢复了用其他手段，所以乌克兰人抓住这段俄罗斯信息真空期或者混乱期，取得了这种啊精准消耗战的明显的成果。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从领土收复来看，究竟乌克兰推进了多大的战线，收复了多少领土？那么从乌克兰官方他们公布的数据呢，说一至三月收复了大约460平方公里的领土，主要区域呢在扎波罗热、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边界，就主要在南部些地区取得了明显的突破。那么美国战争研究所 ISW 他们根据卫星图片，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呢，他们确认乌克兰收复了257平方公里，所以一个是300左右，一个400多。 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信息，网友们大体上能够感受到目前乌克兰战争最新的变化，就乌克兰他们已经有能力明显的对俄罗斯的后方造成了有效打击，这个与去年的骚扰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二个方面呢，是在前方精准的消耗，他没有去过于追求一城一池的收复，利用他的技术优势消灭俄罗斯的生力军，就这两个方面的战术目前应用的风生水起。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共党媒隆重报道的一个经济新闻，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都做了报道，我们分享中新社的报道。中新社它主要是对外的一种报道，就中共对外的一个信息平台。中新社报道的标题呢是林毅夫称对中国经济今年增长 4.5% 至 5% 充满信心。这个林大师一出场总是能够引起舆论的关注。舆论关注呢，不是说他说的话对不对，他现在几乎成了一个反向指标了。你如果反向理解他说的话呢，他反而每次都预测对了。所以说他就带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林大师一出口，舆论第一反应他又在说胡话。但是冷静想一想，你如果反之去理解的话，林大师每一次都说得很准，那么他今天说 4.5% 至5没有问题，那么财经舆论的感受就是完了，今年中共的 4.5% 5% 都保不住了。所以这是这个新闻它的意义所在。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报道是怎么描述的，林大师是怎么说的。林毅夫他主要的观点呢是，他认为今年两会定的 4.5% 至5的目标非常务实，而且呢还有点保守，在实际运行当中完全有可能超过 5%。 这是林大师一贯的作风。他强调第二个方面观点呢，他说中国仍然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 30% 左右，是国际不确定性中的最大确定性。那么这个呢显然又在说胡话， 30% 这个增长因素这个是胡温时期的数据，现在呢只有 17% 左右，但是林大师仍然生活在15年以前。他第三个观点呢是长期潜力论，就他今天呢继续重申他以前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他说2035年以前中国仍然具备 8% 的增长潜力。你看这个习主席多么不争气，林大师说有 8%， 习主席只搞到 5% 以内。 MT 对这个报道有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为什么还要认真对待林大师的预测，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精准的反向指标，就他预测没有一次是对的，但是你反向理解呢他又每一次都说的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林大师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以来简单回顾一下林大师精准的反向预测。他第一次引起国际财经舆论关注的是2008年，他当时在金融危机当中他耍小聪明，他来起哄，就大家都在议论金融危机货币贬值，他另辟蹊径，他说你看金融危机你们都没有考虑到能源价格，你们都去关注货币崩溃。他当时呢就预测说国际原油价格会持续上涨，会突破每桶200美元。这个在当时呢引起国际轰动在哪呢，如果上涨200美元呢会加深08年的金融危机。但是林大师做出这种震惊世界的预测之后不久，就一个月之后国际油价暴跌至40美元以下。所以这个让国际舆论虚惊一场，然后从此林大师在国际财经界就成为一个笑话。所以林大师的名声是在08年就形成了，就这种反向预测大师的名誉08年他就有了，只不过在国际上这种反向指标在中国国内呢直到近几年才被公开认为他是个反向指标。那么他第二次是2012年，就是他那段著名的评论说未来20年中国仍然有 8% 的增长潜力，也就是习主席上台之初林大师给习主席打气说放心不会比胡温差的，未来20年都有 8% 的增长潜力。那么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从习主席上台以来中国的 GDP 迅速就到 5% 左右。那究竟是习主席无能还是林大师满嘴跑火车呢，可能这两个因素都有，但是林大师就林大师的问题来讲他显然又是一个反向预测。第三个呢是2015年，他预测2020年中国就会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结果呢是 到今天也没实现林纳斯的这个目标。那么第四次他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这种预测呢，是2021年他宣布中国2030年就超过美国经济总量，但是现在与美国总量差距还拉大了，所以这也来容易理解为什么2021年习主席要信心爆棚，提出时和时在我们一边，公开挑衅全世界。你看林纳斯啊，起了这种煽风点火的作用，很快就超过美国了嘛。所以你看从以上林纳斯有影响的预测全部预测错误甚至相反，所以说他也奠定了林纳斯啊作为反向预测大师的这种市场口碑。那么林纳斯为什么成为一个反向预测，或者他预测为什么总是错，错得离谱呢？ LT 认为他还是弄错两个概念。就第一呢，我们善意来理解啊，就不去怀疑他的这个学术能力，不去怀疑他的动机，善意理解是他把增长潜力与实际增速混淆。就每个国家都有不错的增长潜力，但是由于政府的治理能力，由于环境因素，甚至包括气候因素，你说连续灾害天气都会打破这种增长潜力的。但是在林毅夫的嘴里面呢，他始终把这种理论上的增长潜力当作一种现实增长目标，所以他就显得呢一开口就说错话，是他概念弄混淆。第二个呢，他总强调这种后发优势，而且认为后发优势是线性推导的，线性增长的，就因为我有后发优势，哎，我就画一条增长线会越来越高。那么这个呢就缺乏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的逻辑思维，就这种后发优势确实有，但是它有一个边际递减效应，它并不是一种直线上升或者斜线上升。就你在研究啊任何国家的所谓的后发优势时候，你必须要考虑边际递减。那么林纳斯他反正他被中共公认为顶级经济学家，他脑子里面似乎没有这根弦儿，所以你善意来理解的话，不考虑动机，他至少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思考问题的硬伤漏洞导致了他每次预测都是错误。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林纳斯每次预测错误啊，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实，就中共要求经济学家畅想经济光明论，谁说经济不好封杀谁，那么畅想光明论能帮到中国吗？林纳斯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就像林纳斯这样用吃奶的劲儿来畅想光明论，并不能够带来光明的结果。你看他每次预测都错误，每次预测都高估了中国经济的能力，他反过来证明什么问题呢？就是靠畅想光明论啊，帮不到习主席的，帮不到中共的 GDP 目标的，尽管注水，注水也无法实现。就如果放开让经济学家来研究中国的面临的困难，研究对策，可能还有助于啊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有助于帮助习主席啊完成他的漂亮的 GDP 目标。所以说畅想经济光明论催生了一大批林毅夫式的大师，但是呢他们这种悦耳的打引号的悦耳动听的光明论帮不到中国，甚至帮不到中共的。那么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啊在中国企业界经济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对普通网友来讲呢，弄不大清这个新闻有什么冲击力，或者呢普遍低估了这个新闻的效应。但是在中国啊，这些有钱人这些企业家们个个心惊胆战，就这个新闻呢确实还会进一步发酵的，它比之前的所谓的远洋捕捞啊什么习近平的监管风暴，比那个影响要深刻的多，大的多。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彭博社这个让中国企业界啊心惊肉跳的重大新闻的内容是什么。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官员正加紧努力对离岸信托征税，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清查征收中国居民，尤其超级富豪通过离岸信托持有海外资产收益税。长期以来，许多中国科技大佬和企业创始人通过在开曼群岛、威金群岛设立离岸信托，并持有香港上市公司的股份，过去被视为避税天堂和监管灰色地带，但现在中国官员正要求这些持有者申报并缴纳投资收益、股息以及员工持股计划产生的税款，相关的收益可能面临高达 20% 的税率。部分案例显示监管部门正在回溯过去几年的交易。那么这个报道在中国企业界冲击力 最大的信息是什么呢？就中共啊，从超级富豪扩散至中产富裕阶层。就中共这一种啊，清查离岸公司的资产，最初呢，重点是针对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极高净值人群。那么目前呢，中共这一种清查运动呢，已经把规格调到100万美元。那这个清理范围、清理面呢，就迅速扩大了。这个为什么在整个中国企业界带来强大的冲击波呢？就只要有海外这种离岸公司的，一般不会低于100万美元的。你说弄个10万美元或者几千美元，弄个离岸公司，全世界藏来藏去，有必要吗？那么对于这个在中国经济界，特别在企业界影响巨大的财经政治新闻 ,LT 从6个方面来分析和理解这个重大事件。就第一，为什么现在中共要来做这个事儿？那相信这个理由呢，网友们非常容易理解。第一嘛，是中国财政的压力啊越来越大，税收征收遇到瓶颈，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地方债形势不断的恶化，所以缺钱了，这是他最大的动机。第二呢，中共一直认为海外信托是他的一个肥肉，他早就有这个机遇。第三是金融数据透明化，让中共技术上有能力来追讨这些资产和资产的收益。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以前对中国的企业家把中国的资产所有权变换成这些离岸岛的空壳公司来持有，他是睁只眼闭只眼的，甚至在某些时候啊，他还是鼓励的。就这个背景可能普通网友啊很难理解或者是不了解的。你看从两个方面你很容易来了解这个现实。第一，所有的中概股他们把中国的企业，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弄到美国来上市，他们都采取是一种 VIE 结构，也就所谓的可变利益实体。这个 VIE 结构呢，比如说淘宝，比如说阿里的所有的经营资产、经营团队、经营人员，他的市场对象都在中国，他跑到美国上市，他就虚构一个离岸公司。这个离岸公司呢，他不持有阿里的股权，但是呢，他根据一种协议呢，他有阿里公司的分红权，所以他就拿这种分红权跑到美国上市。那么现在阿里的市场价值都是在美国上市以及同时在香港上市的这家 VIE 结构的公司。那么这个 VIE 结构呢，它又不是真实的阿里的股份，但是它又垄断了所有阿里的收益，所以它对阿里公司是一个实质性的控制。那么这种 VIE 结构啊，中共它是默许的，甚至是许可的。那么今天他希望要控制这些 VIE 结构的离岸公司，所以这个他当然有信息，他能够找到这些公司。他为什么现在突然要来控制这些公司呢？我们还是以马云来举例，马云的资产绝大部分都是这种 VIE 结构的股份。那么过去呢，中共控制阿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但是要控制马云的资产，这个还是转了一个弯，因为马云把他资产呢交给新加坡的投行，那么要没收共产党动不动他看谁不顺眼要没收谁的资产，那没收马云的资产就有一点困难。那么现在他直接去管你那个离岸公司，他为他未来啊管制或者没收马云、马化腾这些人的资产，他就变得非常容易了，这是他一个动机。第二呢，香港这些上市公司这就比较离谱了，香港是中共控制的，而中国的一些土生土长企业，比如说小米、雷军，你把中国企业拿到香港上市没有问题，中国人做股东没有问题，包括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什么几大电信公司拿到香港上市没有问题，中国股东。哎，但是中国像雷军这些人呢，他把小米弄到香港上市以后，把股东呢都把它换成了这些离岸岛的空壳公司来代持，那么真正的股东呢都在这些离岸岛的公司背后隐藏，甚至他的一些股权交易在海外通过这种离岸公司呢就在做一些交易了，股权卖来卖去了。那么中共之前为什么会睁只眼闭只眼，这个真实的理由啊不得而知，欢迎中国的网友来帮助解释一下。但是从今天这个信息来看，中共就要开始刨根问底了，雷军你那些在香港企业，你以哪一些空壳公司的名义、离岸公司的名义持有的，而且你持有这些公司它的股权的收益得给共产党交税，而且你这些股份你转来转去转给谁了，他要刨根问底，那个人也得受党的控制。所以你看，你通过 VIE 结构，通过香港上市公司这些股权的持有的情况，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啊，它给中国企业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哪。就以前中共睁只眼闭只眼的， 他现在啊要全部纳入党的统一领导了。就过去30多年为了摆脱中共的控制，对财富进行隐秘化、代持化，现在中共要抄底了，你们呢精心算计几十年，现在中共一夜之间要纳入党的统一领导了。所以这次这个新闻呢，为什么会带来巨大的冲击的根本原因所在。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些企业把中国国内的资产都海外这些离岸公司来代持，他们是怎么算计的？他们原来的如意算盘是，第一可以避免一些税收，因为离岸岛它是免税的，这是他如意算盘。第二呢，家族的传承，甚至有一些企业家传给什么私生子，在海外这些都很容易操作。你包括娃哈哈这种婚内子女与非婚子女的财产纠纷，大家手上都拿到的这种所谓的真凭实据，就这种啊离岸公司的股份股权，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但是今天遭遇中共的釜底抽薪，所有这些公司都给我交出来。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如果 VIE 结构是为了美国上市不得不变通还可以理解，那么香港上市把股权弄得这么神神秘秘，几层离岸公司来做掩盖，它显然表达出来一种啊这些富豪给自己留后路，或者是表达出来对中共的制度和中共执政的不信任。你如果对中共有信心，对中共的制度有信心，没必要这么躲来躲去。那么为什么中共的这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这些富人还不安心呢，还要把资产全世界到处藏呢？实际上他这个逻辑也非常简单，就即便在今天中共隔三差五也要来威胁这些有钱人，威胁企业家。你比如说习近平在2021年自信心爆棚的时候，他要给资本装红绿灯，这个是经济学术史上没有人提这个想法的，习主席提装红绿灯监管风暴。所以中共对这些企业家来讲啊，这种恐吓威胁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他这种恐吓威胁的底层逻辑就是，你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归根结底是我的财产，是党的财产。所以这种情况下，稍微有点钱的人呢，他就要盘算我辛苦努力一辈子两辈子，这个可能都是共产党的，所以他本能的希望全世界到处去藏。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他应对啊中国企业家全世界到处藏资产呢、啊，他的办法简单粗暴，非常有效。这个是很多小企业主啊没想透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大企业家没想透的问题。中共怎么面对你全世界到处藏呢？中共的简单的办法，它是管源头，我不管你到哪藏，凡是你这个企业在中国经营的，那在中共眼里那就视同是中共的财产，人都是中共的。包括这一次 Minus 卖20亿卖给 Facebook， 中共叫停，尽管你这个企业是新加坡的企业，中共扣留这个交易的理由，哎，你这个企业的技术是在中国生成的，你这个研发人员都是中国国籍的人，所以你这个企业都是我的。所以即便你把这个企业改头换面换成了新加坡的公司，股东新加坡人，但中共他就很简单，只要我逮着你人了，你的东西都是我的。所以马云这些人，马化腾这些人，他们是被中共打服了的。你不管你全世界到处藏，我控制你马云马化腾很简单，只要你阿里在中国经营，你阿里就是我中国的，中共的。所以中共这种不讲理的逻辑，他就有终极的控制这些企业家，企业家的资产的办法。所以你绞尽脑汁啊，那么去什么离岸岛公司那么算那么算，最终逃不了中共的这种监管。那怎么能够逃脱呢？那就像潘石屹，像李嘉诚，你跟中共跟中国切断关系，这个他拿你没办法。但凡你像雷军，像这种聪明人啊，最终被聪明误的，你这都是中共的。所以当今天中共宣布啊，过去是暗中控制，现在要公开的要掀盖子了，你全世界盈利的资产都得给我公布出来，他现在没说没收，他要你都老老实实公布，你不公布我来公布。这个之所以给中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集体的焦虑，是他们在过去30多年精心策划精心盘算的这种啊产权的掩盖，资产的布局被中共啊一锅端了。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的企业家为了保全自己的资产，他们又想出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说你这个资产到处藏来藏去啊，被中共用这种不讲理的办法一锅端。哎，中国的首富钟闪闪，他就想出来一个不同于马云马化腾雷军的那种办法。他想出什么办法呢？把自己的儿子唯一的继承人弄成美国人，加入美国国籍， 那钟灿灿死了，钟灿灿的资产就他儿子美国人的资产了。哎，你不能动美国人的资产吧？这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资产的办法。那么钟灿灿这个奇招，中共有没有办法来应对呢？他儿子是个美国人了，他的资产当然是美国的。那中共怎么对付这种情况呢？实际上，钟灿灿呢，他也还是幼稚了。尽管他是什么红旗带出身，中共对待这种办法呀，制度家庭制度性安排，他早就有办法。中共三招：第一招，发动人民群众来进行呢鞭挞羞辱。你看前几年声讨钟灿灿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共睁只眼闭只眼，放任这些小粉红去批斗钟灿灿。那么批斗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钟灿灿向小粉红做了保证。什么保证呢？钟灿灿提出来，尽管我儿子是美国人，但是农夫山泉的股权永远是中国人的。诶，他做这种表态，那也就是说未来假如你儿子美国人来接受农夫山泉的股权，那就与你钟灿灿的这个承诺相违背，那未来党会来追究的。他第二个应对钟灿灿的办法呢，就是简单粗暴那种，你企业在我中国生产，在我中国销售，那就是我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钟灿灿那种啊精心策划的儿子美国人那种家庭制度性的安排，在中共的这样一种简单粗暴的管制下非常脆弱的。甚至中共还保留了一个绝招，网友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就中共早晚会出台啊立法禁止外国籍的来继承中国企业的资产。这个中共他做得出来的，什么反避税数据安全法，你比如马化腾或者是马云弄出一个外国籍的子女来继承腾讯和阿里的股份，那中共他就以所谓的安全法为由，哎，你外国人怎么控制我的这个互联网企业，影响到数据安全，所以这种啊把子女弄成外国人的方式来寻求财产更安全，或者逃避中共的这样一种不讲理的监管，很脆弱的，你那种手段在中共这种管制方式面前不堪一击。那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如果认真看中国的这样一种啊未来家庭风险的规避，或者对子女的这种安排啊，还不仅是中国企业家很头疼的事，绞尽脑汁要做的事，中国共产党内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中国共产党这些当权派或者这些高层的党的领导人，他们也对未来充满恐惧。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习近平的家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前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他在他得风得水的时候，他对他的家庭做了制度性的安排。就习仲勋呢提出来留一个子女习近平当官，在体制内守住权力，其他的子女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全部移民海外，包括邓小平家也是有这种安排。那么这种安排的底层逻辑在哪呢？就这些共产党的高官，他们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得力者，他们也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党内血腥的斗争，他们也担心有朝一日他们再次面临了被批倒批臭的风险，所以他们在家庭制度上做这样一种啊避险的安排。那么像中共高层流行的一家两制，本质上与钟闪闪把儿子安排成美国国籍啊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他们的共性在哪儿呢？都是担心未来又被中国共产党折腾，所以他们判断的共识呢是不相信中共这个制度，对中国的未来，对中共执政的未来是很担忧的。就他们越了解中共的人，他们越是没有信心。所以当我们在围观企业界闻风丧胆惊慌失措，对中共这次要釜底抽薪的这种管制惊慌失恐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转身看一看中共党内也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中共最近他要求在职的官员必须要求在海外的子女回国，他就要切断你这种啊退路。与此同时，你看中共发动了一起声势浩大的要求企业界交出海外藏匿资产，或者查清企业海外股权持有方式的这种秘密，必须得交出来。它是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时刻发生的。就现在习近平他意识到不光他们一家在海外留有退路，其他的中共都在海外安排了退路，所以他要切断中共这些体制内官员呢在海外的布局，同时呢要切断这些企业家的后路。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那么农夫山泉的 下一代外国人的安排与习近平家的一家两次的安排，它反映出来的共性就是啊，在中共的这种执政理念、中共的法律框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无论是政治上还是财富传承上，没有人是安全的。中央委员也要在海外留后路，企业家当然会想到在海外留后路，这个都是一种不安全感的体现。中共他一直不愿意出台私有财产保护法，他本身就给自己留了法大无边的这种权利，所有中国人的资产都是中共在挡的，这是中共执政的初心，也是他的最底层的治国理政的逻辑。相反，你这些企业或者这些富裕的权贵，你只是中共的代词而已。所以在中共眼里，你躲到全世界那种所谓的离岸公司什么几层保护，都是属于啊庸人自扰、作茧自缚。所以在 LT 看来，这些企业家满世界去藏资产，中共的这些中央委员们家家搞这种啊海外留后路的一家两制，他实际上是对中共统治中国的这个制度啊做的终极投票，投的是怀疑票、否定票。但是只要没有推翻中共这种统治，你投这种终极票只能是你自娱自乐，你丝毫动摇不了中共他对所有人的私人资产的无限占有这个残酷的现实。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